Outside In， 心理格格物。欢迎来到 Outside In， 我是冰峰。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谣言。相信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都听过或者看过不少所谓的谣言。为什么要加上所谓两个字呢？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真和假并不那么容易区分。是什么在影响我们的判断呢？焦虑、恐慌、不确定，这些主观的情绪反应毫无疑问都会抑制我们的理性思考。同时呢，我们对于相关内容的了解程度也会影响判断。比如说我不太了解这方面的知识，那么就可能更容易被误导。这些都没有错，可是如果我们抛开那些非理性的情绪，谣言就会销声匿迹吗？如果我们拥有了一定的相关知识，我们就不会被错误的信息误导吗？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谣言或者说一些阴谋论，它的背后就一定存在着独立于个体差异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会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啊，谣言说多了会变成真理吗？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不加思索地说不会，因为假的终究是假的，不可能变成真的。那么再思考下面一个问题，同一则谣言看到很多次之后，你会越来越相信它有可能是真的吗？2015年的时候，美国杜伦大学的研究团队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们首先在一个网络数据库里面挑选了176条常识性的问题，其中会包括一些科学性的常识，也包括一些关于明星的，比如说某部电影是谁演的等等。他们把这些信息呢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也就是大数据显示 60% 的人都能够答对的。另一类呢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也就是大数据显示只有 5% 的人可以答对。然后呢，他们又把这些信息做了对和错两个版本。比如说太平洋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这个是对的，那么它对应的错误的版本就是大西洋是地球上最大的海洋。那这样一来的话呢，信息就可以被分成四大类。一类是正确的并且大多数人都知道的，第二类呢是正确的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第三类是错误的并且大多数人都知道，而第四类是错误的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材料准备好之后呢，就要开始实验了。研究人员呢会把其中的一半，也就是88条信息给被试者看。这些信息有些用了正确的版本，有些用了错误的版本。被试者的任务并不是要判断这句话对还是错，而是就你是否对这个内容感兴趣来进行打分。一分是非常感兴趣，六分是完全不感兴趣，在一到六中间打分。看起来呢，这好像和我们实验的目的没有什么关系，但这恰恰就是实验的设计，要让被试者在不经意间浏览这些信息。虽然研究者会告诉他们，这里面有一些说法是对的，有一些说法是错的，但是呢，因为被试者的注意力并不在判断对错上面，而是在是否感兴趣上面，因此呢，他们就不会特别留意这些信息是否正确。在看过了一些或对或错的信息之后，就要进入是非判断的阶段了。被试者要对全部的176道题目进行判断，并且根据他们确信的程度进行打分。比如说一是绝对正确，六是绝对错误，如果吃不准的话呢，那就往中间打分。同时呢，研究人员也会告诉他们，这里面有些是你前面看到过的，而有些是新的。实验的结果很有意思，在所有四大类信息当中，先前出现过的题目，被试者都会更倾向于认为他们是正确的。即便是那些属于大多数人都知道是错误的信息，在重复出现之后也变得更正确了。换句话说，无论这条信息本身和你原有的知识储备是否存在冲突，当你第二次看到它的时候，它的可信度都得到了提升。当错误信息反复出现后，人们会倾向于相信它可能是正确的。 虽然听起来好像有一些让人难以置信，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理论，因为早在1977年就有科学家发现了这个现象，并且还给了它一个名字，叫做虚幻的真相效应 Illusory Truth Effect。此后呢，不断有研究者设计了各种实验来验证这个理论，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实验也是其中之一，而每次的结果都几乎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通常人们会觉得，只有当我们对某个事情或者某个知识点本身不了解的时候，才会发生这种虚幻的真相效应。不过，2015年的一项研究推翻了这个看起来很理所当然的假定。因为研究者发现，即便人们一开始就知道正确答案，但随着错误信息的一再重复，他们也很容易动摇，并且转而相信另一个答案。比如在实验当中，被试者会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说法， Sari 是苏格兰人穿的格子短裙的名字。于是在后来的测试当中，就会有很多人相信这是真的。而同样这些人，他们其实在早前接受过另外一个测试，他们在回答苏格兰人穿的格子短裙叫什么的时候，他们都能够正确地给出答案。这些错误的信息是如何进入到我们大脑的知识库里，从而影响我们的判断和选择呢？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重复。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同样的信息第二次出现时，大脑因为先前已经处理过一遍了，于是再处理起来呢，就会比较容易，也就是所谓的加工起来会更流畅。有不少研究发现啊，加工流畅性和判断真实性之间存在着正相关。也就是说，加工起来越方便的东西，我们的大脑也会越倾向于认为它的可信度更高。2007年的时候，甚至有一项研究发现，同样的信息，当它的字体和背景的对比度比较高的时候，被试者给出的可信度打分也会比较高。而另一方面呢，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其实都离不开过去的经验。当一件事情或者某一种说法和我们过去经验相吻合的时候，它的主观可信度就会提高。打个比方，如果我们从不同的人那里都听到了同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会更倾向于认为这件事情的确发生过。虽然重复并不会增加信息本身的正确性，但是它会在大脑中产生聚合效应，让我们主观上认为它是正确的可能性提高了。有人可能会说，我们不应该依靠经验来做判断。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做起来几乎不可能。因为除了经验，我们没有其他可以参照的标准，我们所有的记忆也都是过去经验的总和。再回到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谣言重复多了，会变成真理吗？客观上说，不会，但是主观上会。事实上，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信息，要让别人相信，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不断的、反复的说。谣言如此，广告如此，宣传也是如此。为什么美国大选的时候，每一位候选人都抢着要争取出镜率？除了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向民众表达自己的理念，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重复。不断重复在公众面前出现，会让你看起来更可信，不断重复你的观点，会让人觉得你似乎说的更有道理。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可怕，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摆脱这种被洗脑的命运吗？办法其实也有，并且也不难，同样是利用重复。当你第一次读到或者听到某个消息的时候，停下来思考一下，它是否一定是对的。如果你对它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那么重复你的思考，让这种质疑得到强化，同时也给这条信息打上不完全可信的标签。这样，当你下次看到同样的或者类似的消息的时候，大脑一边提取经验记忆的同时，一边也就会把你当初打上的不可信的标签同时提取了，从而避免掉进虚幻的真相当中。
探索大脑，理解内心。 Outside In。
好了，今天的正片已经结束了，但是我还有几句话想要说。因为最近大家可能会看到很多的言论，听到很多的说法，可能在最开始我们并没有当真，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听到或者看到之后，我们的判断或许会出现一些动摇。并不是这些文章给出了什么新的更可信的信息，或许仅仅只是重复就会让我们陷入虚幻的真相当中。之前我们说过不靠谱的记忆，其实虚假记忆和虚幻的真相很多地方是相通的。大脑并没有我们以为的冷静客观，它会偷懒，也喜欢偷懒，它会被误导，也很容易被误导。好在我们看到了陷阱的存在，我们看到了虚幻的存在，就可以提醒自己不要掉入这样的虚幻的真相当中。另外关于节目呢，我知道上一次更新应该是两个月之前了，所以在这里也做一下说明吧。其实在这两个月里面呢，我是经历了一场生病，或者更准确的说到现在也并没有完全好。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包括发热啊、腹泻、胸闷、心慌、酸痛、乏力等等的都有过，所以一开始也怀疑过是不是新冠肺炎。那后来 CT 拍出来说肺部没有什么问题，也算是比较放心了。之后呢，其他的症状慢慢的都消失了，但是心脏还是会时不时的感到不舒服。怎么形容呢？就是会有一种从胸口到喉咙口有什么东西堵着的感觉。医生说应该是病毒感染导致的心肌细胞受损，叮嘱说要多休息，千万千万不可以熬夜。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我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就一直是在休养当中。然后这种状态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因此节目呢可能也没有办法每周更新了，之后呢或许会采取不定时更新吧。那最后呢也是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因为经常会有一些朋友来问我能不能提供一些类似于心理咨询的服务。那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有需求的话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搜索 Outside In 或者搜索格物心理都可以找到，里面会有一个咨询室的入口。虽然我本身对于心理学的兴趣点并不是在咨询类的应用上面，但是如果能够运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来帮助更多的人，也还是会感到很开心。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最后的最后也是祝愿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探索大脑，理解内心。 Outside In。